间。局外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善。第五节，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因为神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斧头散开了，你使他们蒙羞，因为神弃绝了他们。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我们再看五十六篇，非利人在加拿特拿住大卫，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坐着金丝交易的银盏，要用无声歌，远方无声歌。第五十五篇，三节，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惶临到我身，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住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好，我想我们这个经先是读这么多。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见过，当我们读诗篇五十四篇的时候，第三节，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那这句话我们知道，事实上呢是接着第五十三篇的，所以圣灵在五十三篇先埋下伏笔，然后呢我们读五十四篇的时候，那么解释的人就说他们眼中没有神。所以这里的强暴人，这里的外人是需要用第五十三篇来解释。那么这样我们来读五十四篇就清楚了。那不仅这样，五十六篇也是这样。我们知道五十六篇呢，那里说到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是他坐着金狮叫于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所以这里的歌词呢到了远方去了，所以叫做调用远方无声歌。那么这一篇诗篇呢，我们要明白需要用五十五篇来解释，和刚才一模一样，五十四篇需要五十三篇，五十六篇需要五十五篇。因为五十六篇讲的远方无声歌，那个诗的调子呢就是用远方无声歌。那么这个远方无声歌这几个字事实上呢是从五十五篇借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读了五十五篇，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里说是远方无声歌。那么我们看过五十五篇，刚才我们读过第六节，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住在旷野。所以你看远游就表示现在的鸽子到了远方，所以现在呢它是远方的鸽子，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所以很清楚，五十五篇是解释五十六篇，五十三篇是解释五十四篇。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许多的钥匙常常是在圣经别的地方，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我想我们就很清楚。那我想我们继续要来看，从五十二一直到六十篇，我们说过这一段是圣经呢，是从以东开始，从以东结束。那以东就代表我们这个以自己做中心的那个生活，那个情形就是以东所代表的。那么以东呢，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比方说摩亚是另外一种的表现，那么非利士人又是另外一种的表现，给我们看见肉体的种种，给我们看见肉体不同的表现。那现在呢，我们不再重复我们所教诵过的。那么到了五十四篇的时候，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西夫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那是大卫做这训诲时交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那五十二篇我们说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西米勒那里，那我们知道那一次呢可以说多益，这个多益呢放了冷箭，他冷不提防的时候，当这个亚西米勒把饼给了大卫，也把那个 他也把了那个也把那个就是歌利亚那个刀也给了大卫，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后来招来了杀身之祸。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以东的特点。以东呢，那个恨一直是没有消的，是从以雅各骗了长子的名字，表面上来看我们知道那次以扫和雅各好像是过去，但如果你看看以东的后代，你看看以扫的后代，你就知道那个恨没有过去，那个情节一直没有过去。所以冷不提防的时候你看见就要摔跤，因为冷不提防你知道的以东要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那么冷不提防的时候你看见以东放着冷箭，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你看见他这个时候以多利呢就暗中来通风报信，原来他是扫罗一党的，是要来搜索大卫的人。那么我想我们很清楚，扫罗当然是代表肉体，毫无疑问。我们知道真正合乎神心意的王是大卫。那扫罗虽然有那个权柄，虽然坐在宝座上，他有那个地位，但是没有那个做王的身份。大卫刚好相反，大卫他没有那个地位，但是他有那个身份。那今天我想我们的难处在哪里？今天世界上都是要地位，觉得我只要有一个地位，我爬到那个地位，我就能够得着一些权。那么这个事实上就是扫罗所代表，光有外面那个地位，但是没有里面的那个权柄。那么这个就是今天许多人来，世界上讲权柄是讲地位，很可惜今天许多人在教会里面也是争那个地位，但是大卫不是。你看见大卫圣灵高他，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与大卫同在，但是大卫呢却没有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个王，一个王呢光有地位没有生命，另外一个王呢是有生命没有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这就是大卫所学的功课。那么从表面上来看是扫罗比大卫更早做王，所以这个以扫的原则也就是以东的原则。我们说过了，以东做王，以东有王的时候以色列还没有，在以色列还没有王以前，圣经告诉我们说以东呢已经有了王。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自己都是喜欢坐在宝座上。不错，今天基督在我们里面应该是做王，但就历史来讲，我们做王的历史，我们掌权的那个时间远远超过我们主所做的。所以这个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那么现在呢，你看见扫罗到处要追赶，到处要追杀，要捕捉大卫，要逼迫大卫，所以大卫就到处逼迫，到处逃亡，到处流难。所以就是呢，你看见了，这里有一个人是神与他同在，是圣的神借着撒母耳亲自高他的，反而他要逃亡。那么真正没有生命没有实际工作在宝座上的反而是地位。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大卫就学了非常好的功课，十字圣灵就这样的把十字架就交通给了大卫。那么我们发现不只是以东是常常埋下陷阱，我们读到54篇的时候你看见西弗人也是这样。这个大卫呢他有一段时间就逃到犹大的旷野，那么就在那个那有一块地叫做西弗，那那一带的人呢就叫做西弗人。那么这个西弗人为了要讨扫罗的欢喜，所以呢他们就两次通风报信，告诉这个扫罗说那大卫在我们这个地方。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吗，大卫一面在那逃难，他把自己躲起来，他把自己隐藏起来。那么现在呢有人要把他藏身之处告诉扫罗，换句话说没有多久以后就等于把大卫就再次推到大卫的刀口去，大卫的就好像推到这个大卫的剑口去。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他写了54篇。那么两次 这个西弗人呢是两次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那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要记得，圣经里面只要提到两次的，那么这里面一定有他属灵的意思。那么你记不记得扫罗有两次几乎大卫可以把他一下解决，结果两次大卫都没有动他，两次他都可以下手，很快的就结束扫罗的性命。因为如果这样的话，第二天他就不必再逃亡，第二天他就可以坐在宝座上。所以你看，等到神把扫罗放在他手里的时候，他竟然再一次把扫罗放回神的手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大卫在这里所学的十字架的功课。什么叫做十字架的功课呢？现在神已经把扫罗放在你的手里，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结束了流亡的生涯，你很容易就可以结束了不必再背负十字架的功课。弟兄姊妹，谁不愿意登上宝座？谁不愿意能够早一天结束这流亡的生活呢？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是敬畏神，大卫在这个时候是没有自己的，虽然他想到他自己的明天，虽然他想到他自己的前途，想到自己的将来，他要从一个洞逃到另外一个洞。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神已经把这个最好千载难逢的机会已经放到他的手里，那么两次他可以很轻易的就把他的敌人结束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就是结果。你看见就在这个时候，大卫他不敢亲自动手，他仍旧把扫罗送回到神的手里。那么这两次都发生在什么时候呢？都发生在西弗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我们在这里藏身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大卫可以说整天都是风声鹤唳，整天都是草木皆兵，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被出卖了。他明明在西弗人中间，他没有想到西弗人好像和扫罗是一口气，他随时可以通风报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的生活，大卫的神他所处的境地是没有受保护的境地，他随时随地就暴露在非常的危险当中。那么弟兄姊妹，就在这两次，当这个西弗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然后很有意思，两次扫罗都是派三千人去搜索扫罗，搜索大卫，两次都是三千人。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说，这个绝对不是偶然。你们如果仔细去读撒母耳上的话，非常非常有意思，是两次西弗人的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然后这个扫罗一听见了，都是两次，每次都在派三千人去搜索大卫。他说他只要大卫能够在犹大的境内，他说他一定要挨家挨户，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地毯式的要完全的把大卫把他搜寻出来。因此就在这样的情形，那可以说他的性命是非常的危急，他只要对敌人残忍一点，对自己就是好的；他如果对敌人宽容，他就是对自己残忍。所以当他整天都是风声鹤唳，处在最紧急的状况的时候，他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除去眼前的仇敌。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有两次的机会，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我得详细的我们不去说他，结果呢，弟兄姊妹，大卫再一次的把他放回神的手里。那就在那个时候，他显出大卫里面作王的神。所以两次，你记不记得扫罗对大卫说，你必要作王，还有你必要得胜。你要作王这句话是从他敌人的口中说的，你要得胜这句话也是从他敌人的口中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五十四篇呢，可以说是大卫在这一种的情形底下他写了五十四篇。那不只是他写了这首诗，而且大卫作这训魂诗， 意思就是说，他在主那里所学的功课，现在他要和所有神的儿女一同来分享，他和所有神的百姓一同来分享。所以这就是不光是大卫在主那里学的功课了，现在呢，他也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谁能够把这个功课来教导别人呢？除非他自己学过十字架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的难处，我们稍微有人逼迫我们一点，稍微有人说我们一点的坏话，我们立刻就反攻，我们立刻就反击，我们立刻就好，我们立刻就在人保护我们自己。但是大卫不是，大卫好像在最危机的时候，风声鹤唳的时候，好像草木皆兵的时候，你看见他家的西弗人就通风报信，所以他的生命随时随地都在最危险最危险的境界。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祷告说，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他不止说神啊求你救我，他说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来救我。就在这个时候，他认识神的名，神的名字叫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字意思就是我是那我是。用我们今天懂得话来，用今天我们懂得的这个话来说，就是我是后面有点点点，好像让我们来填空一下。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亮光，我就是亮光。你需要恩典，我就是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在旧约的时候，神是耶和华，意思是我是点点点，下面呢要填空。那么谁来填那个空呢？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我是光，我是世界上的光，我是门，我是好牧人。因此你如果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从这里你就看见说，到了新约你就知道到底神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所以神的名字好像是一个空白的支票一样，你只要随这个空白的支票，你随便多少数目你都可以填上去，因为神已经签好他的名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啊，求你一个名，你求你以你的名来救我。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就是说求你以你的名来救我，意思就是说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你就是我的满足，当我有困难的时候，你就是你能应付我所有的需要。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大卫特别宝贝神的名，然后下面说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弟兄姊妹，在这里神其实只要说一句话，大卫他的冤就可以伸了。我们的只要神在那里解释一下，只要说一下问题就可以了。但是弟兄姊妹，大卫他的祷告不错，神，你只要说一句话，你只要为我说两句话，说几句话，我的冤屈就过去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神的作为？你相不相信神的大能？你能不能相信神一句话都不说，但是借着他大能，能叫我们的冤屈能够得着伸张？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你记得吗？有很多人说，你如果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下来吧。我们的主不能救他自己，因为他如果救他自己，他就不能救我们。那么难道他不是神的儿子吗？为什么他在十字架阴影底下他默默无声？为什么人给告他，人委屈，人控告他，人编造一些谎言来控告他，为什么我们的主一句话都没有？其实我们的主只要一两句话，他的冤屈就能够得着解决，冤屈就能够得着伸张。但是感谢神，你看见主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他为自己一句话也不明白。你看见所有的误会，所有的冤屈，所有的毁谤，所有不真实的光景，你看见我们的主一句都没有反驳，没有声音。只是有人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不是？他说你说的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论到他的身位，他说是；
但是论道人对他的误会，他一句话也不说。这就是十字架给我们看见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这是最大的能力。你知道，一个人能够不替自己表白，一个人能等候神的大能来表白，这是个真正相信神。许多时候我们说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十字架的功课？十字架的功课就是你能相信，你一句话也不说，神到的时候他要替你表白，要替我表白。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为自己没有表白，但是感谢神，等到他三天以后，我们的神叫他出死里，神以大能来证明他是神的，以大能叫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那弟兄姊妹，你只要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你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第一次这个五个饼，当主耶稣这个被人参加婚宴那次，你记得吗？这个到时候就用尽了，主耶稣的母亲来提醒主耶稣，他说就用尽了。你知道吗？主耶稣从来还没有行过一次神迹，那么已经多少年了？大概三十多年了，三十年了。只有玛利亚知道主耶稣是从哪里来的。玛利亚知道说主耶稣的的确确是神的儿子，他也知道主耶稣有能力，也能够行许多的神迹。所以你看，当没有酒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母亲就提醒他说他们没有酒。然后你看见主耶稣，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主责备有一点点责备玛利亚？原因在什么地方？你如果稍微懂得玛利亚，你如果设身处地明白玛利亚，就是你想想看，三十年玛利亚受尽了委屈，因为她知道她所怀的孕是那圣者，没有问题。但是今天你怎么向全世界解释说这里有一个童女是怀孕生？主耶稣的的确确是童女怀孕生，所以弟兄姊妹，积了三十年的委屈，没有一个做母亲的不希望说，然后现在是你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只要把水变成酒，大家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主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是站在神的地位上，那个时候反而玛利亚是站在一个受造者的地位上。所以主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十字架，背十字架最痛苦的就是你明明知道事实的真相，你只要用几句话，你或者只要行一个神迹，你就能够洗刷你所有的冤屈，大家都要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虽然我们主他可以借着十二营的天使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只要看见十二营天使，你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就被他杀光了，但是不，他不这样做。感谢主，他什么也不做，他相信神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把自己完全交在十字架，他不可能从十字架下来，因为他要向神完全的忠心。感谢主，神果然借着大能为我们的主伸冤，给我们看见说他的的确确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今天许多人所以为的好像童女怎么能是儿子，但是感谢主，神是以复活的大能证明给我们看，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面前需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看见我们的自己，我们的己就是要求洗刷，我们的己就是经不起误会，我们的己就是经不起一点的冤屈，我们巴不得能让全世界知道说我在背十字架，我在受苦，我在受委屈，我在被别人追逼。你看看我的婆婆也好，我的媳妇也好，她给我这么多的脸色，给我这么多痛苦，给我这么多重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己，我们的己都在里面，都是跃跃欲试的，都是巴不得能够，都巴不得能够起来伸冤的。但是他说，神啊，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虽然神把扫罗已经放在他的手里，他没有下手，他仍旧把他放回神的手里，因为他相信神大能的手。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保大卫在那个时候所学的非常美丽的功课。神啊，求你听我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因为官员起来攻击我，官员指着西夫人来说的。那么，然后强盗人取走我的命，强盗是指着扫罗说的。他们眼中没有神，他们联手。西弗人来对扫罗，他们联手要来对付我，要来除灭我，要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现在不是光是破坏我的名誉，现在根本就是要我们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西弗人？你怎么解释扫罗？你怎么解释以东？很清楚，因为他们的眼中没有神。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以东，就是我们这个己，它的特点就在这里。那么你为什么要明白是为什么他们眼中没有神呢？那么好了，你才发现原来53篇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眼中没有神的人是什么样。那么这一般的53篇所给我们看见就是扫罗，53篇所给我们看见就是希弗来的光景，以53篇给我们看见就是以东的情。那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如果发现读53篇的话，你发现它和14篇是几乎是重复的。我们好不好？一首啊，按在14篇，一首呢按在53篇，我们这一对就很清楚了。那么你看看啊，这里面只有一点点的不同，这个不同呢，你就看见为什么在这里神给我们53篇，为什么好像神又重复了14篇？你看见这里面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好，你们一面翻到14篇，一面翻到53篇，我们这一个就很清楚啊。14篇呢，大卫的诗叫灵长，那么53篇大卫的训诲诗叫一灵长，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还不光是诗，而且是训诲的诗。好，然后这里说愚顽人心里，那么还有是调用马哈拉，这个是14篇没有的，那我们要看什么有什么没有。然后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那么14篇呢是可憎恶的事，是53篇呢是可憎恶的罪孽，那么这有一点点的不同。好，第三节，他们都偏离正路，那么是53篇，他们个人都最后一同变为污秽，那么53篇也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你看这个几乎都是一样的。好，第4节，作孽的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那么你们注意了，到第53篇，耶和华的地方就改作神，你看见吗？这是53篇。那么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神。所以14篇是耶和华，53篇是神。14篇有耶和华的地方，你看到了53篇呢，大卫就把它改成神。你看这里面有特别属灵的意思在里面。好，那么我们再看下去第5节，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那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因为神把他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你使他们蒙羞，因为神弃绝了他们。然后呢，你看见吗？这个第五节呢，是相当于这个诗篇第53篇的第5节。你看见诗篇14篇是7节，诗篇53篇是6节，所以呢其他的节几乎都是一样的。不过呢，这个诗篇54篇的第5节呢，事实上就相当于诗篇14篇的第5节加上第6节。但是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知道第5节第6节跟诗篇的第53篇的第5节呢有许多的不同。比方说第7节，但愿以色列救恩从西安而出。那么这个54篇也是一样，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是雅各要快乐，以色列 要欢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四篇呢讲到神的时候是用耶和华，那么五十三篇呢，这里特别是讲到神。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讲原因非常重要，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以扫也好，这里给我们扫罗也好，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西夫人也好，或者以东人也好，你要记得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提到神，因为这些人呢，他们眼中没有神，这些人呢，他们心里说没有神。为什么？因为他们把自己抬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我们说过，以东呢，不是住在星宿中间吗？然后神几乎要，神说要把他拉下来。所以你看见今天呢，神是在星宿之中，但是呢，人今天也要把自己把它摆在个很高很高的位置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五十三篇呢，就给我们想起一个很重要的故事。严格说来，这个愚顽人是谁？为什么这个愚顽人心中说没有神？而且这里不是讲的耶和华，这里乃叫的神。因为圣经每次讲的神的时候，都是和他的创造发生关系。那么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在还没有以东以前，在还没有我们这个人及以前，你知道这个宇宙是怎么犯罪？宇宙的罪到底从什么地方来？那么你读到以赛亚书十四章，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我们就会很清楚。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这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那么这一段圣经是指着这个指着那个堕落天使那段故事说。你知道这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就是指着这个天使来说的。那么然后呢，下面说，然后下面说第十三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至上者同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在这里很清楚，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那么你记不记得以东的特点？以东特点就是他根本是在众星中间坐窝的，他根本那个是在一个很高很高的山顶上，在那里建立他的城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那个以东呢是要爬到最高最高的位置。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到底这个，但是我们不要忘，严格说来，这个宇宙所以后来这个最近到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撒旦有一次，他本来是天使长，本来是明亮的晨星，而且是早晨之子，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伊甸园的时候，在神的伊甸园里面，在天上的伊甸园，他佩戴是非常非常华美的，所以他本来是天使中间的天使长。结果很不幸，因为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居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就是因为撒旦他当时天使长他这样一直说我，你看这里说了好几次的我，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放在最高最高的位置上。换一句话说，这个天使长，这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他心中没有神，他心中只有他自己，他心中只有我。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在这里现在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一次神，为什么主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神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因为那次彼得几乎劝我们的主说，你可怜你自己，你照顾你自己，你不应该上十字架。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这个彼得几乎是用武力在那里要劝主耶稣说，你万不可以，你要爱惜你自己，你要好好的保重你自己，你要好好救救你自己。结果你看见我们主怎么说？撒旦退我后边去。那个声音就是最早的声音。撒旦的特点什么都是为着自己， 撒旦的特点就是我要升到天上去，在他的心里面没有神。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是很清楚，为什么我们会受逼迫，为什么这个不是强暴的人要寻求我们的命，因为我们的体是一直要坐在宝座上，我们是要神的，但是我们的己，他的眼中只有他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利益和神的利益一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见结果，我们就宁可放弃神，而要维持我们自己的利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会很清楚，等到这个大卫在，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所读的诗篇，等到大卫呢，当他写五十四篇的时候，他的官员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吗，我们这个己，我们这个以东在我们里面，以扫也好，或者扫罗也好，这个或者这个希伯人也好，他们要我们的命，要记住的命的，要我们记住命活不长。所以就是因为只要为什么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眼中没有神。所以我们迟早有一天要看见我们里面那个自己，我们里面那个己，是一直要与神同的，一直要坐在那个宝座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主才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你要对你自己说，我不认得你。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问，这是为什么在五十三篇讲到神，这里不讲的耶和华？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知道吗，这个事实上这个天使长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天使长是被造者，神是创造者，这个被造者竟然要和受造者同，创造者同等，要爬到神的那个位置，他心里根本就没有神。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五十三篇实在说来，把我们这个人，把以东的光景可以说描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稀奇的一件事，就到第五节，你看和前面的不一样，你和十四章的十四章十四篇的那个第五节第六节都不一样。那么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我们以东那个特点，我们那个己的特点，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的害怕。那这里很明显根本没有什么好害怕，但有的时候我们太爱护自己，我们太保护自己，结果呢我们紧张起来，结果我们不应该怕的地方我们就大大的害怕。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紧紧抓在自己手里，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十字架要解决的就是我们的。所以难怪在这一段诗篇里面，看给我们看见很清楚，很清楚，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反对我们的己？因为他眼中没有神，他是个愚顽人，是个愚昧人。所以呢，你看见吗？他眼中没有神，只有他自己，所以他把自己保护得很周到。结果到了有一天，在一个无可惧怕之处，他就大大的害怕。为什么？因为神把那安宁攻击你巨人的骨头散开了。那意思就是说，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要叫我们这个己的骨头完全散开。你使他们蒙羞，你就指着我们说，你使他们蒙羞，因为神弃绝了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因为神弃绝了他们，所以我们也应当弃绝他们。我们如果要跟随主的话，我们就应当舍己，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随。所以第四节说，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们。你看见吗？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己是要摧残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巴不得我们属灵的生命越转越好，但是呢，神是帮助我们的，而且是扶持我们的。第六节，我要把甘心祭献给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第七节，他从一切急难中把我救出来。然后末了一句很有意思，我的眼睛也看见我仇敌遭报。那个遭报的旁边呢是点点点，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原文没有这几个字。那么稀奇不稀奇？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的仇敌，一点都不错。他本来看不见他的仇敌，因为他躲避他的仇敌，躲避扫罗。结果两次，一次在洞里面， 一次在营地里面，他亲眼看见了他的囚徒。但是弟兄们，你看见在一切的急难中，神把他救出来了。感谢主，弟兄们，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几乎要没有命了，但是他学了一个美好的功课，神竟然能让他的眼睛看见他的囚徒。那这里没有说看见仇敌遭报没有，但是他反而看见仇敌，当他把炭火堆在他仇敌的头上的时候，你看见两次，一扫罗说，有一次扫罗说我有罪了，你看见吗？今天一个承认自己有罪的人是在他敌人面前承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的生命到这个时候实在是非常的丰富，所以难怪你看见这个，所以你看见这就是圣灵在大卫身上所做的工作。那么这个就是53篇跟54篇，我想大概是这样。那么到了56篇的时候，我们刚才说过，那里讲到调用远方无声歌。我们知道，当我们被追赶的时候，当我们一直在逼迫底下，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受苦常常会叫我们软弱，受苦也会叫我们犯罪，啊，这一点非常要紧。让我回过头来看，来讲一点约伯。那么我们的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一直在那儿辩论，就是约伯一定是犯罪了，所以神把苦难临到他。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约伯根据神所给我，根据约伯你所给我们的启示，约伯没有犯罪，约伯是个完全人，不是因为他犯罪了，所以神把苦难降给他。但是不要忘记，约伯的的确确因为苦难他犯罪。你去读他后来，他起头实在是没有犯罪，他不是因为犯罪，所以他有了苦难。但是你如果再读到后面，你看见吗？等到他受了那么多的打击，然后这个三个这个朋友在用各种的话来顶撞，来的刺激他，就等于在他的伤口上面在磨上盐一样。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看见约伯就说了许多不应该说的话，你再读他就很清楚。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我们要记得，我们这些人一面学十字架的功课，那因为十字架的背后是带有一些的逼迫，有一些的苦难，那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不是在主面前蒙更多的恩典的话，你看见这些苦难常常会叫我们来。那么你看这个第55篇，这个55篇呢，给我们看见，他说我哀叹不安，发生哀恨，第三节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惶临到我身。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大卫那个时候当他逃难的时候，我们知道人家要的是他的命，的确确他的命要没有了，所以这里说死的惊惶临到我身，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那个惊恐和惧怕临到了大卫的身上。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本能的叫做解脱，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大卫他就有一个愿望，他的愿望是什么呢？他巴不得我能像鸽子一样，所以他第六节他说，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涉宿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我只要能到的地方能脱离狂风暴雨就可以。换句话说，大卫在那里起向神祷告，神啊，你的十字架的手已经够重，能不能求你高抬你的贵手，能不能把这个十字架能够减轻的，或者能让我能不能摆脱这个情况，让我能够逃脱这个情形，我能像鸽子一样能够逃到远方去，而且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我实在受够了。那弟兄姊妹，这就是55篇。那就是因为55篇，就是因为55篇，你看，你在这里你看见大卫又学了一些很重要的功课。那么这里给我们看，大卫是完全得胜的， 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大有会也有失败，也有软弱。到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用他的手，到时候他用他自己的办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诗篇五十六篇。那么在五十五篇里面，他有一个愿望，巴不得能像个远方的鸽子。我能够展翅，我能够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然后我就能够脱离狂风暴雨。那么他所在的地方呢？所以第五九节，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那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增进的事，你看见神把他摆在城里面，所以他所看见都是强暴，所以他时而在其中欺压和毁诈不离也。那么这个还好，但在耶稣呢，你知道眼睛是完全叫他跌破眼睛，他说原来不是仇敌吗？你说他这个人学习功课有，如果有些辱骂是从仇敌来，他说我还可以忍。我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我是恨我的人就比我比他。所以你看到这种，现在神把他放在城里面，现在神给他一个功课，那个功课就是不只是他的仇敌辱骂他，也不只是恨他的人向他狂大。这些人不是仇，这里不是仇敌，也不是恨他的人。第十三节，不料是你。你源于我平等，是我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那弟兄姊妹，这个是最难最难背的十字架。但是不要忘了，这一段圣经是个预言。这一段圣经就是讲到我们的主怎么样是被犹大出卖出来。你看见吗？在这里大卫能够发表基督的感觉，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不料是你，你源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主说与我吃饭的人用脚。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那只主耶稣在山上祷告了一个晚上，很稀奇。我们祷告需要一个晚上，因为我们不容易清楚我们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一个礼拜，有的时候需要祷告两个礼拜，甚至要祷告一个月，我们才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的主他可以说是最容易明白神旨意，因为他向着主的心，向着神完全敞开，是没有理由叫我们的主需要祷告一个晚上。为什么？很清楚。后来等到我们主最后在父面前祷告，约翰福音祷告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这十二个门徒乃是父神所赐给他。所以当他选择十二个门徒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从神面前接过从神所给他的。那么弟兄姊妹，当神把十二个门徒给他的时候，是包括谁呢？是包括犹大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在那里要明白神的旨意，到底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你看他祷告了一个晚上，最后他清楚了父神要他喝这个杯。所以等到他从神的手中接过犹大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就是从神的手中接过十字架来。但是你想想看，三年半之久，我们主很容易就可以摆脱他，我们主稍微给彼得或者是约翰一点的暗示那就好了。如果稍微给彼得一点暗示，我想彼得那个刀啊，不是砍了那个仆人的耳朵，一定是砍了犹大的耳朵。但是你看见吗？犹大好好的，你就给我们看见说，不是我们主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暴露犹大，让别人知道这就是犹大，你看我背何等重的十字架。但是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是那样子，是他一点都没有救他自己。如果他救他自己的话，他一定是想办法让人看见说，那这个就是他了。结果我们的主还把那个管银钱的，还把钱袋交在他的手里，而且我们主一直给他机会，让他能够回答。你记不记得当时每个人都会说，主啊，是我吗？ 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说，你说的是就是这个犹大，哎，很奇怪啊，这别人都听不见。所以你可见呢，如果我们的主大声的说的好，每个人都听见，那是犹大老早没有命了。但是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当彼得，把当犹大问他是我吗？你看见吗？我们的主给他讲声音小的一个地方，别人根本没有听见。所以从这里你就很清楚，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我们的主是从父神那里接过那个杯碗，那十二个门徒里面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主不只把那个否认主的彼得赐给父。父也把怀疑他的多马赐给他，也把卖主的犹大赐给他。所以弟兄姊妹，在末了，所以你看见吗？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自己的朋友。结果你看见是犹大把我们的主出卖。所以这一段圣经就给我们看什么叫做被赎价。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许许多多的人事物是父神老早赏给我们赐给我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我要不要救自己？如果要救自己的话，你像我们的主一样，一下子就可以让人知道说这是犹大做的。但是你看见没有？从这里你就看见说，我们的主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在他的身上，你看见主给他一个功课，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功课。所以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仇敌，如果是仇敌我们还容易，但是你看见常常是我们的朋友，常常是爱我们，常常是关心我们的，常常我们素来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就是这些爱我们，这些关心我们的，感谢主，弟兄姊妹，主把他们赐给我们当作使者，主就是借着这些人事物把我们带到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我巴不得能够到远方去，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觉得，哎呀，这个有的人就是抱怨说，你不知道我的先生是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我的姊妹是怎样怎样怎样，如果呢，那换一个情形可能就不一样。我想每一个人都是觉得别人的家里都是很温暖，每一个人都是觉得我家里背的是十字架。弟兄姊妹，所以每一个人，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有个很自然、很自然的一个里面一个呼声，就是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神安息，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但是弟兄姊妹，你没有忘记，你忘记。就是那些最爱我们、最关心我们，就是那些与我们平等，就是那些我们的同伴，就是我们知己的朋友，主把他们当作礼物赐给我们。如果我们能够从神的手中接过他们，那这就是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主，那这样我们就学了功课。但是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受不了，所以你要，我们要记得许多的十字架，我们常常讲的十字架不是指着大的苦难来说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很可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跟从我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如果十字架指车祸来讲，那是天天车祸，那是不得了，我们经不起那么多车祸。所以可见天天背起十字架，为什么？为什么天天？因为是天天你亲爱的人和你住在一起，那天天同伴与你在一起，天天与你这个知己的朋友和你在一起，天天那些和你谈论以为甘甜的人在一起，但是这些人是我们的十字架。这些人难看的声音，难看的面孔，一个难听的声音，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十字架。现在你就看见主就用这些来对付我们这个人，你不知道我们这个人多骄傲，你不知道这个人，我们这个人一点都不能受一点的委屈。感谢主，主不是用天天的车祸来把我磨成是儿子女，不是，主就是用不要是你，你源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就是我家中的人。弟兄姊妹，感谢主，永远不要忘记和你一同住的人是你的事，但是你永远不要做他们的事。这个就是我们要，这就是
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所要给我们学的一个功课。所以二十二节他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叫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能把重担托给是卸给耶和华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你就看见说这个他必抚养你，必叫义人，必永不叫义人动摇。那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背负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就背负。所以你真的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十字架两个臂啊，好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你一点都不觉得重要。所以我们要知道背十字架的秘诀是什么呢？背十字架的秘诀就是你背十字架，结果呢，十字架就背负。那这就是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你以为那个十字架是重的，结果你只要卸给耶和华，他必安抚你，叫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所以这个就是背十字架的秘诀。那我还记得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小女孩子，她的父亲呢是很有名的传道人，结果她带着个小儿麻痹，所以她的父亲呢回家的时候，说要送一个礼物给她的妈，买一个礼物给她的母亲。那么这个小女孩很高兴呢，她在楼下，她说：“爸爸，你好不好把礼物给我？我要拿到楼上去给妈妈。”这个爸爸就觉得非常的为难呢。结果后来那个女儿就告诉她爸爸，她这样，她说：“你抱着我，我抱着你。”那我这样把我，你把我带到楼上，我这样呢就给了，把礼物就给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背十字架的一个缺点。我们都像瘸子一样，但是看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背着那个十字架，拿着那个礼物，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是把我们的重担卸给耶和华。所以感谢主，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你怎么样。那么这个就是55篇那积极的意思。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不是说大卫没有软弱，大卫没有失败，我们也常有失败，我们也常有软弱。许多时候我们真是祷告说，主啊，求你但愿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我能够脱离狂风暴雨。那么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神也让我们这样做。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我们就学更深的功课。许多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十字架太重了，我们巴不得，我们希望能逃避十字架。那刚才那些话，我要用远方的鸽子，那就是逃避十字架。我们巴不得能够躲避十字架。我们巴不得，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啊？当他这个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有人给他醋，他给他醋喝，他不肯喝。为什么喝醋？喝醋你可以让你痛苦减轻一点，但是我们主不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不肯逃避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怕痛，如果我们说是要脱离狂风暴雨，我们要向远方的鸽子，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是找到容易的路，但是弟兄姊妹，你会迟早你会发现，你以为说你在油锅里面你受不了，你要从油锅里跳出来，结果他们跳到火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说，所以圣灵呢一直要给我们看见，你如果没有把功课学好的话，圣灵不会让我们轻易的过去，一直等到我们学会了功课，我们真的在他手中好像毕业了，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主就自然叫我们升高。否则我们在那挣扎，否则我们在那用办法，那就像大卫一样，大卫说，我巴不得能像远方的鸽，我巴不得能像有翅膀的鸽子能够脱离狂风暴雨。所以当大卫追赶得很急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拿了什么？拿了就是哥利亚的刀，你还记得吗？那哥利亚刀代表什么？代表得胜者，代表他胜过了非利士人，而且胜过了非利士最伟大的人。你知道，你能把哥利亚打败了，就把整个非利士人打败。你记不记得大卫的故事？大卫所以勇敢，大卫所以得胜，就是因为他有那把刀。那把刀代表什么？代表他得胜的经历。这把刀代表什么？这把刀代表说，你看见吗？他虽然是个小孩子，但他能够胜过哥利亚的，他是能够胜过哥利亚，能够胜过非利士人。但是等到后来，他们实在逼得很急很急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后来大卫做什么事？大卫他想说，
那我不如逃到腓力士地区。我如果能逃到腓力士地区的话，那么大卫就是扫罗就不会再来追赶我。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王啊，叫做加特王。后来呢，你知道他去投奔加特王去。想想看，弟兄姊妹，你带着那个当初，所以你带着那个什么刀，带着哥利亚的刀，那个代表胜过腓力士人的那个记号，带着那把刀，现在去投奔腓力士人。所以后来腓力士人说：“你看那个人不是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的，不就是他吗？”所以他起头以为说：“我到了腓力士，没有人晓得。”结果没有晓得，个个都发现了。那么到时候呢，他没有办法，过日子了。所以他知道生命非常危险。你想想看，那把刀，尤其他自己很牛，他手里那把刀，所以这是很幽默的。你带着那个对付哥利亚，就是对付腓力士人那把刀，就那把刀把腓力士人铲除，把腓力士人打败了。想带着那把刀去投奔腓力士，企图不让他们知道。结果没有想到，你看见圣灵做的是非常的奇妙。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结果他们说这不就是那个王吗？后来那个加特王也发现了，这果然呢，那个大卫的王来送上门来，又送到他自己的地方来。这个人就是叫他们没有脸上无光的。实在说来，他现在这个谁？现在这个大卫所到的地方就是哥利亚当初的地方，就是哥利亚的大本营，就是哥利亚这个在那里耀武扬威的地方。那么现在你看见大卫带着那把刀，结果到那里去投奔他们。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大卫为着要求自己保住自己的性命，他什么代价都可以求。因为弟兄姊妹，他巴不得，他觉得我所在的地方是城，现在我要到旷野去，那么腓力士人地好像旷野一样，到了那里，那么扫罗再也不可能追赶我。那果然后来扫罗不追赶他。弟兄姊妹，扫罗不追赶他是福还是祸？他到底在腓力士人的营地中间是好还是不好？两次，不止一次，两次他都逃着腓力士，他已经学过一次还没有学会，又去。那么弟兄姊妹，腓力士人也让他在那个地方。那么到时候你知道吗？很为到了一个时候，那么腓力士人说：“我们要打仗，你既然投奔我们，那我们要和扫罗打仗，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打仗？”结果大卫说：“好。”你看见吗？大卫到这个时候根本忘记了他自己。大卫他忘记他自己弟兄根本不应该攻打弟兄的，但是现在为了要救他自己的命，所以你看见大卫做了糊涂的事。那么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到大卫是非常痛苦的。那么你记不记得第一次他到了腓力士人基地，到了加特王那里，他后来发现他自己非常危险，因为他们认出他就是大卫的王，就是那个杀哥利亚的那一位。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大卫等他知道自己非常危险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装疯，然后呢，他这个就流很多唾沫啊什么。后来加特说：“你难道我多了个疯子吗？”那么就这样，后来就把大卫就赶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世界人眼光中来看，我们这些人都像疯子。但弟兄姊妹，你所以问题在这里，宁可被赶出去是更快乐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虽然他是远方的鸽子，虽然好像到了腓力士人之地，结果受的苦难好像比从前更多。弟兄姊妹，现在他需要装疯，你看见这个多可怜。到了大卫需要到一个时候，他为了救自己的命，他好像把自己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一样，就是为了保住他自己的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逃避是怎样，那个结果就像大卫所经历的。所以到了56篇刚开始，他说腓力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坐着金石，叫灵长要用远方的无声歌。圣灵非常有意思的，现在呢他是做了远方的歌，你知道他现在在腓力士人中间，但是变成一个远方无声歌，变成没有声音的人。他现在不能说话，他现在不能够表明他自己，反而变成了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远方的无声歌。那就在这个时候，他写了56篇。我们看看他学了一些什么功课。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 我的仇敌终于要把我吞了，因成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那不要忘记，现在这个仇敌不是扫罗，扫罗已经不再追他了，现在这个仇敌呢是他自己受伤的。弟兄姊妹，你看当初他本来过得胜的生活，他就是用那把刀解决了他们中间最大的一个人，就是解决了他们的哥利亚，结果没有想到他自己又送到那哥利亚的影响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这里的敌人和前面的敌人不一样，五十四天那个寻索我命的强暴人扫罗，但是现在呢这里要把我吞的人，这个人不是，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乃是非利士人。但是严格说，是谁把自己送上来去？是谁把自己放在这种光景底下？还是大卫？所以弟兄姊妹，大卫最大的仇敌还不是非利士人，大卫最大的仇敌是他。你看一下，是他自己做了茧，是他自己做了茧，把自己完全绑起来，是他自己做了监牢，把自己放进去。是他自己创造一个局面，然后让他自己在那表演他是个疯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我的仇敌终于要把我吞了，因成狂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所以弟兄姊妹，他承认他害怕，所以现在他学一个功课，主啊，我需要依靠你，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样？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把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等候要害我的命。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坠落。第八节，他说出他里面的感觉，我几次流离你都记住，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这个时候他与主有很亲密的交谈，他说，我你把我眼泪都装在你的皮带里，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知道的。那最后一节是最美丽的，你只要只有在这种情形底下，当他学了这些功课以后，他那个这样的祷告，他说，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句话是新约的话，这句话我们今天新约的弟兄姊妹就人就懂了，我们今天是在神生命的光中，是在生命的光中行在神面前。如果我们真的在生命的光中行在神面前，我们就不会走远方无声歌，我们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功课，就会有这样的遭遇。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学了一些很惨痛的功课，那这个功课叫他能明白过来，给他看见说他需要在生命光中行在神的面前。如果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什么都是光明的，结果他要暗暗的去，结果被人发现他要跟风，非常痛苦，怎么样都不察觉人。当他不让别人知道他是谁的时候，他不是他自己，等到人家发现他是谁的时候，他装疯又不是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一个痛苦比那个痛苦十分深的。这个就是五十六篇。那五十六篇呢，不要忘记是金诗，就在这个时候金诗开始了。那么在这一章这一篇诗篇哪一个句子是金诗呢？那就是十三节。那这一节你就是最后一节，使我生命光中行，那你岂不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你面前。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有一些东西可以教导人，他有一些东西像金子一样。那么一直到今天，你看见在新约我们仍旧能用这句话，我们如果真的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的话，我们就不会逃避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从主的手里接过时间，不要挣扎，不要奋斗，不要在那里好像要做一个远方的，要做一个远方的歌词。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自自然然，你看见反是聪明反被聪明，结果我们常常做的羞耻是带着哥利亚的刀子，结果反而进到哥利亚的领土里面去。那么这个就是五十六篇给我们看见。但是感谢主，你记得吗？ 后来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还是被赶走了。所以我觉得大卫巴不得被赶。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被赶的滋味是很难的。我们知道被赶就代表拒绝，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你留在菲利士，那个痛苦还赶不上干脆被赶。所以巴不得许多时候，我们宁可接受十字架的责任，我们宁可能被赶，我们宁可能够被，就是说从前是我们不要这个世界，现在是世界不要。你记不记得保这个雅各与这彼得就这样，彼得最后到提比利亚海边打鱼的时候，从前他不要这个世界，结果那天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打到，现在这个世界不要他。弟兄姊妹，巴不得这个世界能不要我们，巴不得这个非利士人能把我们赶出去。所以感谢主，道的五十七篇圣经告诉我们，大卫逃避扫罗藏的洞，他就来到亚兰洞，你记得吗？当他装疯了以后，他就来到了亚兰洞，然后呢他就写了这个经诗。那五十七篇、五十九篇、五十八篇这三篇呢，都用同样的调子，叫休要毁坏。那仇敌呢，就是要毁坏大卫。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大卫呢就写了这三篇的诗篇，给我们看见呢他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那么弟兄姊妹，那么你看，当他藏在洞里面的，那可以说是最暗的地方，可以说最低的地方。那么结果他说呢，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等到灾害过去。那弟兄姊妹，这个翅膀的印下是什么？翅膀的印下来讲的至圣所的东西。这个至圣所啊，你记不记得有基路伯两个翅膀，那个就代表神的翅膀。所以呢，当大卫说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意思就是说我来到了至圣所与你面对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见吗，虽然现在这个亚杜兰洞啊是个洞，是个逃难的地方，但是就在它里面看清楚了，原来这个地方呢好像天堂一样，原来这个地方乃是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无论什么环境，他都可以把它变成天堂，无论什么环境，主就可以把它变成至圣所。所以他没有说我在洞里面，他说我是投靠在你翅膀底下，等到灾害过去。所以你记得这个甘恩夫人，她有一次写一首诗啊，她虽然被关在监牢里面，她说神啊，在监狱里面每一块的石头都好像灿烂的宝石一样，这就是这里的感觉。所以虽然他在亚杜兰洞里面是在那逃难洞，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他说神啊，我是来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所以现在他学了功课，现在他不光是看他洞是个洞，他不再看这些东西是个艰难，不再看这个东西是个逼迫，他现在能从神的手里说，神啊，虽然这是洞，虽然这是我逃难的地方，但是呢我事实上是来到了你翅膀的印下，是来到了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虽然第四节说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但是下面这么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他可以说是最低最低在洞里面，结果这个他不大卫这个灵呢却被提到天上去。你看现在大卫做了一件是什么，做他做什么事呢？做赞美的事，稀奇不稀奇？现在他能够赞美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虽然我是在狮子中间，虽然我躺在性如烈火的誓言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和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我周围所看见的是那个洞，但是呢，神啊，愿你崇高高过于诸天，愿你荣耀高过全地。他的心呢却跑到天上去，他能够把赞美献给神。然后呢，所以到了这个第九节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弟兄姊妹，现在他开始赞美。所以什么叫做悲死之家？悲死之家就是说，现在弟兄姊妹，你神虽然给我们那个证，但是你已经越过那个洞，虽然呢谁让我们躺在这个狮子中间，而且他们的牙齿枪剑，他们的手都是快刀，我没有埋怨，我没有说我愿意做远方的无声歌。现在呢，我里面有个感觉，我里面有感谢主啊，你没有做错。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赞美，在这个时候赞美是什么意思？ 就是神啊，你没有做错事情。虽然我周围所有都是艰难，但是你是应当赞美的。你是以最好的来对待我，你不是苦待我，你乃是优待我。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能这样赞美的时候，你就爬得最高了。虽然表面上你是在洞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你已经是高过诸天，而且高过全地，你亲眼看见神的荣耀。这个时候你能说你的慈爱高级诸天，你的诚实达到全仓，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荣耀高过全地。你忘记你自己，因为这边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得胜的秘诀。从前有一个虫啊，叫做百足虫。这个百足虫本来走得好好的，忽然间他想，我到底是一百只脚要举哪一只脚，先举哪一只脚。他一直在想说，我一百只脚到底要先动哪一只脚，他忽然间动不了，因为他真的不知道应该先走哪一只脚。所以当他整个人在那想我要走哪一只脚，他根本动不了。后来呢，挣扎了半天，一个晚上过去，到了白，到了太阳，后来终于太阳出来。等到太阳出来，他看见了太阳光一出来，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就往太阳光那里跑去。他忘记他自己先迈哪一个脚。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只看见太阳，他没有看见他自己。我们的难处也在这里。许多时候，如果你一直注意我们这个人的话，迟早一天我们这个人不能动的。迟早有一天你看见说你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往前去，但你如果读这篇诗篇的话，读到最后你看不见大卫自己，你看见神在荣耀里面。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祷告不一定把你难处带过去，赞美能够把你难处带过去。你祷告，越祷告你越注意那个难处，你越陷下去。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你不是在祷告，你再祷告这个人越陷越深的，这个时候你应该起来赞美。你说神啊，感谢你，虽然我四周围牙齿是枪剑，他们是舌头是快刀，虽然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但是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你没有做错，你是把最好的恩待我。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圣灵，这就是圣灵怎么样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你弟兄姊妹，你看你们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毁坏。所以修要毁坏的秘诀是什么？就是赞美。然后五十八天给我们还要对付那个恶人。第六节说，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很清楚，那就是愿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愿意和神合作，站在圣灵的这一边来对付肉体。所以这里的恶人就是指我们的肉体来说，那这个也是修坏的第二个秘诀。第一就是赞美，第二就是让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肉体。然后呢，第五十九篇，五十九篇呢，那么五十九篇呢，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那个五十九篇的那个背景就是保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是大卫去做这首经诗。那么你看这也是修要毁坏的一部分。那么第十一节末了，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求主，我们要有一个祷告，就是求主叫我们己的能力能够四散，能而且能够降为卑。然后呢，第十六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那弟兄姊妹，到现在你看见他不再说神啊，他说我的力量啊，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现在他对神有更深的认识，他不再说神啊我要歌颂你，他说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现在知道说他力量的来源乃是从神来的。那第六十篇我想是最后一篇，我想我们今天呢一定要把它结束这一段。第六十篇呢也是以东来做结束。不过你仔细的比较六十篇和四十四篇非常像，这个四十四篇呢，那里的话跟这里的话很近，那里是可拉后裔他们的感觉，这里是大卫的感觉。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我们说过这两条线，一个是生命的线，一个是做王的线，但是他们所经历的功课是一样的。 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若读六十篇的话，可以比较一下这个四十篇，就很清楚。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那么然后比方说这个第十节，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那如果你读44篇的话，你发现那里啊写诗的人并不是他自己有什么错，没有。所以你看你们前面大卫可能有错，前面大卫可能要做远方的鸽子，大卫也许软弱都有，但是到了60篇的时候，你看见大卫的经历和可拉后裔的经历一样。那么可拉后裔44篇那个经历证明说可拉那般后裔没有错，但是呢神真就把苦难给他们。那这个苦难不是因为他们犯错了把苦难给他们，因为现在圣灵有更积极的意思，就好像说雅各的苦难是一个罪有应得的苦难，但是约伯的苦难是罪没有应得的苦难，不是因为他犯罪有这个苦难，所以这个苦难乃是因为要把生命分给别人。所以做母亲是为什么经过惨难，不是因为他犯罪，母亲所以经过惨难，因为他要把生命分给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也是一样，葡萄呢为什么要经过酒榨？因为它变成酒，把这个酒如果不经过酒榨，就不能把酒分给别人。所以让我们记得，到了60篇的时候，你看见大卫在这里所遭遇的苦难，有一部分像什么苦难一样的，就像这可拉后裔的44篇所说的苦难。所以大家记得保罗就引那句话：我们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为终日被杀。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就是引那一段话，那这不表示，这告诉我们有许多时候保罗受苦不是因为他犯罪，是因为现在圣灵要借着他把生命更多的分给你，就好像葡萄经过酒榨，就好像母亲经过产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的话，你看见说和前面是有一些的不一样。不过这里有几句话非常的宝贝，我们可以做结束。第5节，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亲爱的人得救。那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得救如果你仔细的读全本的圣经的话，那就是彼得书信所告诉我们灵魂的得救，魂的得救。那么你如果读彼得的是对圣经这里很清楚，那我们怎么知道是魂的得救？他说好叫你所亲爱的得救。第6节说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数个国。那么弟兄姊妹，这里的得救是指着什么说的？因为神指着他的圣洁来说，所以这个得救呢是指着我们的魂的得救说的，那就是说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来说。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说他。那第6节，他说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占良苏格谷，基列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于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那弟兄姊妹，这都是迦南地的好几个部分。那么现在神说我要分开，我要占良，意思就是说这都是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每一部分都应该归给主。那这个就是指着，这就指给我们看，我们的魂的得救是什么意思？魂的得救就是我们思想、情感、意志，我们都应该完全被他占。神可以说你的思想是我的，神可以说你的意志是我的，神可以想说你的感情是我的。所以他说，基列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我的，护卫我的头，犹大是我的像。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魂的得救。魂的得救就是说我们更多的被圣灵完全占有。那不止如此，那对我们仇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非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我们说过摩押代表我们的肉体的膨胀，说那个膨胀的肉体说，那么现在这个肉体要做什么？要做我的沐浴盆，就是当着我洗脚用，要做过我的洗脚盆。那么现在呢，我要向以东抛鞋。以东抛鞋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把鞋抛给你，替我解鞋带。你记不记得这个施洗约翰说，我就是内部要来比我还要大，我就是和他提鞋带也不配，就这里的意思。所以你要对以东说，你把鞋抛给他，让他替你解带，让他做你的佣人。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不是叫我们没有感觉，不是没有感情，像木头人一样没有感觉，也不哭也不笑也什么都没有。弟兄姊妹，这不叫做属灵。我们这个人仍旧在，但是我们这个人要做仆人，要让以东 做仆人，你把鞋丢给他，不要让他把鞋丢给你，不要让他坐在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六十节。菲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菲利士我们说过代表属灵的假冒，你还能因我欢呼吗？第九节，那是最高的一点了。谁能令我进坚固城？我们说过他闯那个城，那是个坚固城，只要十二个人就能把他守住了。那么那几乎多少年没有人可以把他拉下来，你知道吗？在这个哈巴谷树，他住在新树中间，几乎没有人可以把他拉下来。我们的己没有人可以把他拉下，谁能够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你只要进了那个城，你就到了以东地，你就把以东拿下来。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谁呢？不是我们，是主能够叫我们胜过。所以这里最后给我们看见说，真的你给我们看见说，是谁呢？是谁能够引我进以东地呢？所以最后一节，第十二节，我们依靠神才能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就是他。所以这一首诗歌最末了的是他能够施展大能，践踏我们敌人，能够率领我们胜过自己，十字架能够解决我们自己，我们能够把鞋向以东抛鞋，能够让摩押做我的沐浴盆，能够进坚固城，能够引我们进了以东地，是谁呢？是他。他是谁呢？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践踏敌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曾经到过一个岛叫罗迪岛，那个罗迪岛是很有名的蛇岛，通通蛇，好多少年都是被蛇来盘踞。没有多少年以前，就荷兰人呢就把这个岛完全清干净。他们怎么把这个岛的蛇通通赶走呢？他们把很多鹿啊就送到那个岛里面去。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这个鹿怎么对付蛇的？鹿对付蛇是用脚来踩的，是践踏的。所以因为鹿进去了以后呢，所以现在那个整个的蛇岛本来真的是一片的蛇岛，没有人能够制服的，那个蛇越来越多的。但鹿一进去以后呢，他们是完完全全把他们践踏。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你看见吗？诗篇二十二篇调用朝鹿，我们的主就是朝鹿，他是借着十字架，他是用脚践踏了我们的敌人，那践踏了我们的敌人就是他就是朝鹿。这就是为什么诗篇二十二篇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伤了撒旦的头，他的的确确是用脚践踏了蛇。我们从来不晓得鹿能够对付蛇，感谢主，他就是朝鹿。所以呢，能够施展大能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那弟兄姊妹，主在十字架上已经践踏了我们，他就是朝鹿。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十字架率领我们。所以感谢主，谁能够胜过我们的敌？谁能够率领我们跨省？谁能够叫领我们进入坚固城？谁能够引我们到以东地的？感谢主，这个就是第六十篇给我们。所以我们如果从五十二篇一直读到六十篇，你看见这里有一条线，这里给我们看见以东开始，以东结束。那么大卫学了宝贝的功课，在大卫还没有做王以前，以东人已经做王。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需要借着十字架的得胜对付我们的自己，那这样你看见说大卫的宝座就能够得到保全，那这样基督就能一直坐在宝座上。那只要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我们的敌被赶走，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生活就是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很清楚的，从五十二篇到六十篇，我们看见大卫怎样经历十字架，圣灵怎样把十字架交付给他，叫他失去他自己，叫基督能够一直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感谢主，借助这几篇的诗篇的确对我们有很宝贵的教训。对不起，今天多用点时间，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希望能够把第二卷把它交付完。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回去的话，我们能够一直在看到七十二篇，那这样我们就算告一段落。那么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就可以说和出埃及的比较呢，这一段我们就算结束了。那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到第三卷，就是和那么那个我们就要在这个，然后我们就要在这个利未记的亮光之下来看诗篇第三卷。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下个礼拜 来以前还把这几张诗篇好好的读一下。我们闭口一起。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恨我们舌头笨拙，不能够诉说你的旨意。但主啊，我们说，如果你觉得合用，就请你只用今天晚上的话，不是对我们当在场的说，也对我们听录音带的弟兄姊妹说。我们仰望你，能借着这些拯救我们，脱离我们可怜的自己，让你在我们身上有你自己荣耀的工作，让基督能够被高举。主啊，我们感谢你，践踏我们里面的不就是你吗？不就是你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被你踩在脚底下，因为这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欢喜！你能够掌权，你能够被高举，这就是我们所喜悦。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为着今天晚上你给我们同在，把敬拜爱戴，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散去，我们请你与我们众人同去，靠这个敬拜。